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为什么是我呢？因为我们要开启一期新的节目，叫做美食的诞生。由于静姐啊临时是有些事情，所以这期节目呢由我代为主持。今天我们这个美食的诞生呢，顾名思义，是从食材的角度来解读一下美食带给我们味蕾的诱惑以及味蕾的享受。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呢，有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电台校园栏目的主持人 Sherry。
大家好，我是 Sherry。
还有我们校园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 Trevor。
大家好，我是 Trevor。
好，下面这位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有着40多年从业经验，在中国、日本、欧洲以及美国都工作过的大厨李师傅。哎，李师傅为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哎，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哎，非常欢迎李师傅呢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荣幸。这是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第一次能请到专业的资深从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这个所有美食的制作过程以及美食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百年北京论烤鸭。哎，对，顾名思义啊，烤鸭。我觉得烤鸭呀，因为我是北京人，对吧？我知道 Trevor 是天津人，然后我们有广州人，然后李师傅是北京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啊会聊得很开心。首先为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烤鸭啊。其实我觉得首先问问这个 Trevor， 你觉得烤鸭是哪儿的菜啊？
嗯，是北京菜吗？
Sherry 呢？
是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北京特产，可以说是。
啊，对，这个确实是在北京发扬光大，但是呢需要多读点书了啊。我觉得烤鸭实际上根据这个明朝的史料来看呢，是最早啊烤鸭源自于金陵，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它叫做这个金陵片皮鸭。什么就是它最早它这个烤鸭是叫制鸭，是从金陵来的，对吧？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是定都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但是呢明朝最后在明成祖朱棣的带领下迁都于北京，这个朱棣啊就从南京这个地方带走了很多明朝著名的宫廷菜，其中就包括这道制鸭。所以到北京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老字号叫便宜坊啊，他们就有这道菜叫做金陵片皮鸭。随后呢我们也知道北京虽然非常著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然后把这个烤鸭发扬光大，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著名的北京烤鸭，还有北京鸭的这个著名的这菜啊。大家知道烤鸭呢是中国这个饮食文化著名的瑰宝，也是中国这个饮食文化著名的代表。大家都知道这个，原来老布什以及小布什总统都非常非常喜欢北京烤鸭，所以这个为它赋予了一层非常特殊的外交意义。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啊，就是说先首先 Sherry， 你是在这个什么地方吃过烤鸭呢？
我上次吃烤鸭也是我第一次吃烤鸭，是在10年前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去北京，然后就是我们外地人最出名的就是全聚德吃的烤鸭。
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不要说外地人，因为这北京是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不要说外地人，因为我觉得烤鸭是属于全中国全世界以全人类的饮食文化，没有国界嘛。那么 Trevor 呢？
我是在天津吃到的一些烤鸭吧，可能不是特别的正宗。
对，我觉得这个正宗不正宗其实我们好吃就好，对吧？其实我觉得呢我们不要就是首先啊就不要给外地人以正宗贴上标签啊，因为我觉得真的烤鸭是不仅是属于北京，我觉得它更是属于中国，属于世界。那么其实就是先是在北京吃过烤鸭，对吧？
没错，是在北京吃的。
对，08年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年份，08年是奥运会，所以就是说在北京在奥运之间吃到烤鸭也是非常好的啊。喜欢吃烤鸭吗 Sherry？
我觉得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很喜欢，
是吧？但是身为南方人能喜欢北方菜非常难得。那么我们要请问一下嘉宾，我们今天嘉宾这个重量级嘉宾李师傅，李师傅这个制作这个烤鸭已经有多少年了呢？
从会制作烤鸭到现在差不多有30多年40年了。
对，因为我们知道李师傅今天是从业40多年了，非常的资深。那么您在这些年制作烤鸭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呢？
嗯，也没有，以前就是跟着师傅学徒，做烤鸭，当然也去做些别的什么一些其他的菜，到了90年那时候，我已经做厨房做了10几年了，又刻意去全聚德，又去跟一些师傅去研究一些个那个烤鸭的制作呀，啊。
对，那这个是非常难得，因为这个李师傅有这么这个优秀的从业经验。那么首先呢，我想问一问，因为咱们知道烤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鸭肉，是这个鸭肉的来源。那么我想问一下咱们李师傅，就是说您知道，就是因为我是一开始我是读过一些，就我知道我们这个烤鸭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早些时候是来自于这个田鸭，对吧？就我们把这个饲料这个搅拌好，然后把这鸭子呢拿过来进行一个填充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是有一种就是这样叫田鸭。其实田鸭也可以就是说引申到现在我们有的叫田鸭式的教育，所以就是我们说远了，但是我们您知道这个烤鸭的这个来源一般都是哪些来源吗？
烤鸭，还有有湖鸭，有河鸭。那现在呢，发展到就是近些年呢，就是有一些个田鸭。那田鸭呢，从鸭子孵出来到宰杀，这个周期呢时间比较短，这个肉呢在烹制过程当中容易成熟，所以呢现在的烤鸭都基本选择田鸭。湖鸭呢和河鸭呢。河鸭呢，鸭子都是比较跑的距离比较长，所以河鸭呢就比较瘦一些，湖鸭呢也比较肥硕一些，这样吃起来，咱们说吃烤鸭，肥一点，吃到嘴里呢口感才会好，肥而不腻。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个，刚李师傅我们介绍很多就是烤鸭的鸭肉来源啊，因为我们刚才就讲这个肥而不腻，实际上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烤鸭这个肉质，对吧？所有这些肉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其实呢，咱们讲完了这个烤鸭，对吧？这个鸭肉，还有最重要的这个 Sherry，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烤鸭除了鸭肉以外，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有酱料吧，要酱料调味调得好，才能更加鲜美。
完美。那么我们就是讲讲酱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烤鸭用的甜面酱，对吧？那这个能请这个李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烤鸭这个鸭酱一般都是怎么调制的吗？
烤鸭这个酱呢，咱们一般通常都是用甜面酱，跟油、香油还有白糖混合在一起，因为光是用饼卷那个北京鸭已经很肥，但实际上呢吃到嘴里这个口感还是不够肥，因为它的甜度比较大，所以呢还要给酱料里呢要加一点点香油，加点白糖，所以呢这个北京烤鸭这个酱呢只能用甜面酱，不能用其他的酱料代替，比如说用海鲜酱啦，因为鸭子本身有土腥气，如果要是用海鲜酱的话，那土腥气加上海腥气，那这个吃着这个鸭子就显得更腥了，吃不出鸭肉的本身的那种芳香，所以呢也更不能用其他的其他的酱，任何酱代替，只能用甜面酱。
对，所以刚才这个为我们介绍很多，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过，之前咱们都吃鸭子，对吧？吃了很多次鸭子，没有想过这个甜面酱和这些酱的这个区别。那么其实我想问问 Trevor， 就是你吃烤鸭一般都是用什么卷的呢？
好像是一种薄饼吧，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这要为什么我们今天请这个专家来的原因，因为其实 Sherry 就是你是不是一般吃烤鸭也是用这种薄饼卷的呢？
是没有错的，可能还配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配料。
对的，其实我觉得就最传统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在这边有吃烤鸭是用的是另外一种，就荷叶饼啊，对吧？其实但是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那么我们吃烤鸭一定是要用薄饼来卷的。那么能请李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薄饼它的这个奥妙在于什么地方呢？
这个薄饼呢，用地道的咱们北京的吃法来讲呢，原则上讲应该说是叫春饼。
哦，春饼。
春饼，对，这个春饼呢，基本上用烫面，和好了。上锅上饼铛去烙， 它要有一点点那种糊，那个是那个饼在在那个饼铛上呢煎烤一下，有点那糊的那种香味儿，用这种春饼来卷。比如说在这个吃北京鸭的这种吃的这个方法当中呢，比如说在东北他们有那种叫一口清这个菜，用豆腐皮儿卷点黄瓜，卷点黄酱，里边放点葱丝香菜，还那么卷成吃法，实际跟着也是一种吃法，但他们是用的是豆腐皮儿，所以咱们是只能是用面，白面，加酱，他们吃的是那种青菜的那种香，咱们吃的是面加鸭子的脂肪的这种香，用这春饼来包这个鸭子。
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春饼，那我想再请问您，就是您觉得这个春饼这种用饼卷着菜吃这种方式，是不是在很多北方菜当中是不是都是有所体现的呢？
对，咱们北方菜有时候还喜欢用春饼去卷木须肉。
哦，对的。
或者卷那个京酱肉丝。
哦，对。
因为北方人嘛，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吃面呢，咱们都知道了，吃大馒头啊，就口红烧肉很香。吃大馒头吃面时呢，对一口肥肥的东西呢，面呢到胃里呢会很吸这些油，所以呢它面饼对这个鸭子比鸡也肥，比那个红烧肉也是很肥，跟那个面混合在一起吃到胃里头也会感觉到很舒服。
对，其实刚才李师傅我们就是讲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北方和南方饮食的区别啊，在这儿我要跟大家稍微展开再稍微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北方呢为什么说这个吃面食，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秦岭淮河一线这个降雨线啊，因为就是这个秦岭淮河以北这条线呢，以北主要就是以种植这个稻，就种植这个小麦为主。因为大家知道小麦呢就是磨出来是面粉，因为北方这个气候呢还是总体来讲比南方要干燥一些，所以我们就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秦岭淮河这条线以北我们种植很多像水稻啊，对吧，甚至在高原地区我们种植青稞。那么在秦岭淮河以南这条线，在长江三角洲以及著名的珠江平原的这附近，我其实我们会种很多稻子，因为稻子是需要水田的，所以我们种了这很多稻米，对吧？虽然非常著名，就是我们从宋朝的时候引进的这个叫湛城稻，也是我们在中国现在就是主要的这个稻米的来源。包括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泰国也有香米，对吧？其实就说到这个，咱们讲那么多北方和南方这些菜系，就是说北方我们会用饼卷啊，就卷很多菜刷上酱，对吧？那 Sherry， 你觉得就在南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就也用饼卷这个蔬菜，或者用饼卷肉这个进食的经历呢？
其实说到很多饼卷什么东西，我觉得好像是挺有北方特色的一样事情。因为像类似于刚刚我们说的烤鸭吧，广州人很喜欢，广东人吧都很喜欢吃烧鸭。
对的。
就其实味道上面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可能不同点，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并不用饼卷，我们可能直接用那个上皮糖水直接去蘸，还有些酸梅酱，或者说专门调制好的给烧鸭的这种酱，蘸了稍微一点点以后，一口送进去就很好吃了。
对，这个非常对，因为当这个节目在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也会讲一讲这个烧腊以及烤鸭的区别。那么为了 Trevor 啊，就是我觉得天津有的嘎巴菜，对吧？
对，嘎巴菜。
嘎巴菜是不是也是用饼卷的？
它是泡在
卤
中。卤
中的，对。那你觉得这个嘎巴菜是不是体现了我们北方的这种进食豪爽的方式呢？
对对对。
因为我吃过嘎巴菜，非常好吃啊！其实这就是就天津小吃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种。但是虽然之前 Trevor 跟我说这个麻花是给这游客吃，但是我们可以后面可以好好聊聊这个。但是其实我们说那么多，就是用饼卷以及北方以及南方这么多这个饮食的不同啊。那我们说回到烤鸭，那么就是李师傅，您认为就是一般正宗的卷烤鸭的方式是什么呢？
卷烤鸭呢，咱们也一般来讲说的吃饭的，把菜一盘盘端到桌子上呢，摆的放很整齐。吃饭呢，就是也卷这个鸭呢，也要有一点点秩序，不要吃的杯盘狼藉。比如说，咱们先往鸭饼上放上肉，然后再放上葱，最后再抹酱，那这个酱呢就会沥啦啦至哪都是。那通常来讲呢，用勺子先挖一点点酱抹在饼上。以后把勺子放下，再用另外的筷子去夹那个肉，加葱丝，放在饼上卷在一起，这样呢， 送在桌子上的酱跟葱跟跟鸭子，酱不会说沾到别的葱上去啊，那在吃下一张的时候会感觉显然很肮脏的那种感觉。哎，这个秩序呢一定要先把酱抹到饼上，完了再去加葱，喜欢吃葱就多放点葱，喜欢吃鸭子就多放点鸭子。那一般来讲呢，卷一张鸭饼呢大概三片肉应该足够了，或者两片到三片。
对，刚才这个听了这么专业解读，我也问问 Sherry 啊，就是你以前吃烤鸭的时候想过这些吗？
听了以后觉得好尴尬，错过了好多东西。因为我之前刚刚听说是三片嘛，三片肉，然后我之前一般都是一片一片这样包，甚至我有时候还不太加葱，我一般加点黄瓜和一点稍微一点点酱料。这么听了真的是感觉错过了很多味道。
我感觉你吃好秀气啊。
是吧，
一片肉，像我这加五片肉，你让我这加五片肉情何以堪啊，对吧？
为什么就是长不高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但是可能你这话我套用一下，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减不了肥的原因，
嗯，
对吧？其实我们作为吃货啊，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在意，但是就是说三片肉啊，其实我觉得正好取了咱们当中的一个，对吧，一个中位数，因为我是你一片我是五片，嗯，三片是个中位数，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吃烤鸭对吧也要注意一点哈，这个稍微就一定要卷三片肉，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把饼包好就行，就包让那个酱汁以鸭肉掉出来。那么 Trevor 一般吃烤鸭里边卷几片肉啊？
我反正多放吧，我已经不计数了，就是能放多少放多少这样。
对，所以其实专业解读我们以后呀，就是说要慢慢来，对吧？我觉得这个细嚼慢咽才能这个品味出这个美食当中的这个味蕾的诱惑，也是我们这一个节目当中主题，就是我们要在细嚼慢咽的过程当中抽丝剥茧的体会出这个美食的诱惑。那么我们今天的诱惑就是烤鸭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咱们以后这个要艺术的吃饭，咱不能每次是吧一上来就开始气了哈啦一通狂吃，对吧？恨不得人那还骗着咱就直接拿过来开始蘸酱开始吃了。我觉得这个咱们一个是这种方式，一个就是咱们其实为自己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品尝到这个美味，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饮食的文化，对吧？因为毕竟我觉得任何一道菜当中都浓缩了这个民族，对吧？这个国家非常优秀的这个饮食的文化。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么多这个卷烤鸭也好，烤鸭这个肉也好，它是从哪来的这些步骤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部分就要进入一个非常这个深入的探秘环节。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进入第二部分烤鸭探秘。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为什么是我呢？因为我们要开启一期新的节目，叫做《美食的诞生》。由于静姐啊临时是有些事情，所以这期节目呢由我代为主持。今天我们这个《美食的诞生》呢， 顾名思义是从食材的角度来解读一下美食带给我们味蕾的诱惑以及味蕾的享受。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呢，有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电台校园栏目的主持人 Sherry。
大家好，我是 Sherry。
还有我们校园节目另外一位嘉宾 Trevor。
大家好，我是 Trevor。
好，下面这位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有着40多年从业经验，在中国、日本、欧洲以及美国都工作过的大厨李师傅。哎，李师傅为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哎，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哎，非常欢迎李师傅呢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荣幸。这是我们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第一次能请到专业的资深从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这个所有美食的制作过程以及美食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百年北京论烤鸭。哎，对，顾名思义啊，烤鸭，我觉得烤鸭呀，因为我是北京人，对吧？我知道 Trevor 是天津人，然后我们有广州人，然后李师傅是北京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啊会聊得很开心。首先为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烤鸭啊，其实我觉得首先问问这个 Trevor， 你觉得烤鸭是哪儿的菜啊？
嗯，是北京菜吗
？Sherry 呢？
是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北京特产，可以说是。
啊，对这个。确实是在北京发扬光大，但是呢需要多读点书了啊。我觉得烤鸭实际上根据这个明朝的史料来看呢，是最早啊烤鸭源自于金陵，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它叫做这个金陵片皮鸭。什么就是它最早它这个烤鸭是叫制鸭，是从金陵来的，对吧？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呢是定都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但是呢明朝最后在明成祖朱棣的带领下迁都于北京，这个朱棣啊就从南京这个地方带走了很多明朝著名的宫廷菜，其中就包括这道制鸭。所以到北京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老字号叫便宜坊啊，他们就有这道菜叫做金陵片皮鸭。随后呢我们也知道北京虽然非常著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然后把这个烤鸭发扬光大，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著名的北京烤鸭还有北京鸭的这个著名的这菜啊。大家知道烤鸭呢是中国这个饮食文化著名的瑰宝，也是中国这个饮食文化著名的代表。大家都知道这个原来老布什以及小布什总统都非常非常喜欢北京烤鸭，所以这个为它赋予了一层非常特殊的外交意义。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啊，就是说先首先 Sherry， 你是在这个什么地方吃过烤鸭呢？
我上次吃烤鸭也是我第一次吃烤鸭，是在10年前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去北京，然后就是我们外地人最出名的就是全聚德吃的烤鸭。
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不要说外地人，因为这北京是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不要说外地人，因为我觉得烤鸭是属于全中国全世界以全人类的饮食文化，没有国界嘛。那么 Trevor 呢？
我是在天津吃到的一些烤鸭吧，可能不是特别的正宗。
对，我觉得这个正宗不正宗其实我们好吃就好，对吧？其实我觉得呢我们不要就是首先啊就不要给外地人以正宗贴上标签啊，因为我觉得真的烤鸭是不仅是属于北京，我觉得它更是属于中国属于世界。那么其实就是先是在北京吃烤鸭对吧？
没错，是在北京吃的。
对，08年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年份，08年是奥运会，所以就是说在北京在奥运之间吃到烤鸭也是非常好的啊。喜欢吃烤鸭吗 Sherry？
我觉得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很喜欢，
是吧？但是身为南方人能喜欢北方菜非常难得。那么我们要请问一下嘉宾，我们今天嘉宾这个重量级嘉宾李师傅，李师傅这个制作这个烤鸭已经有多少年了呢？
从会制作烤鸭到现在差不多有30多年40年。
对，因为我们知道李师傅今天是从业40多年了，非常的资深。那么您在这个这些年制作烤鸭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呢？
嗯，也没有，以前就是跟着师傅学徒做烤鸭，当然也去做些别的什么一些其他的菜。到了90年那时候我已经做厨房做了10几年了，又刻意去全聚德，又去跟一些师傅去研究一些个那个烤鸭的制作呀啊。
对，那这个是非常难得，因为这个李师傅有这么这个优秀的从业经验。那么首先呢我想问一问，因为咱们知道烤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鸭肉，是这个鸭肉的来源。那么我想问一下咱们李师傅，就是您 知道，就是因为我是一开始我是读过一些，就我知道我们这个烤鸭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早些时候是来自于这个田鸭，对吧？就我们把这个饲料这个搅拌好，然后把这鸭子呢拿过来进行一个填充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是有一种就是这样叫田鸭。其实田鸭也可以就是说引申到现在我们有的叫田鸭式的教育。所以就是我们说远了，但是我们您知道这个烤鸭的这个来源，一般都是哪些来源吗？
烤鸭，它有湖鸭，有河鸭。那现在呢，发展到就是近些年呢，就是有一些个田鸭。那田鸭呢，从鸭子孵出来到宰杀，这个周期呢时间比较短。这个肉呢在烹制过程当中容易成熟，所以呢现在的烤鸭都基本选择田鸭。湖鸭呢和河鸭呢。河鸭呢，鸭子都是比较跑的距离比较长，所以河鸭呢就比较瘦一些，湖鸭呢也比较肥硕一些。这样吃起来，咱们说吃烤鸭，肥一点，吃到嘴里呢口感才会好，肥而不腻。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个，刚李师傅我们介绍很多就是烤鸭的鸭肉来源啊，因为我们刚才就讲这个肥而不腻，实际上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烤鸭这个肉质，对吧？所有这些肉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其实呢，咱们讲完了这个烤鸭，对吧？这个鸭肉，还有最重要的这个 Sherry， 你觉得是什么？就是烤鸭除了鸭肉以外，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有酱料吧，要酱料调味调得好，才能更加鲜美。
完美。那么我们就是讲讲酱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烤鸭用的甜面酱，对吧？那这个能请这个李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烤鸭这个鸭酱一般都是怎么调制的吗？
烤鸭这个酱呢，咱们一般通常都是用甜面酱，跟油、香油还有白糖混合在一起，因为光是用饼卷那个北京鸭，北京鸭已经很肥，但实际上呢，吃到嘴里这个口感还是不够肥，因为它的甜度比较大，所以呢，还要给酱料里呢要加一点点香油，加点白糖，所以呢，这个北京烤鸭这个酱呢，只能用甜面酱，不能用其他的酱料代替，比如说用海鲜酱啦，因为鸭子本身有土腥气，如果要是用海鲜酱的话，那土腥气加上海腥气，那这个吃的这个鸭子就显得更腥了，吃不出鸭肉的本身的那种芳香，所以呢也更不能用其他的其他的酱，任何酱代替，只能用甜面酱。
对，所以刚才这个为我们介绍很多，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过，之前咱们都吃鸭子，对吧？吃了很多次鸭子，没有想过这个甜面酱和这些酱的这个区别。那么其实我想问问 Trevor， 就是你吃烤鸭一般都是用什么卷的呢？
好像是一种薄饼吧，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这要为什么我们今天请这个专家来的原因，因为其实 Sherry 就是你是不是一般吃烤鸭也是用这种薄饼卷的呢？
是没有错的，可能还配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配料。
对的，其实我觉得就最传统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在这边有的吃烤鸭是用的是另外一种，就荷叶饼啊，对吧？其实但是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那么我们吃烤鸭一定是要用薄饼来卷的。那么能请李师傅为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薄饼它的这个奥妙在于什么地方呢？
这个薄饼呢，用地道的咱们北京的吃法来讲呢，原则上讲应该说是叫春饼。
哦，春饼，
春饼，对，这个春饼呢，基本上用烫面，和好了，上锅，上饼铛去烙，它要有一点点那种糊，饼在那个饼铛上呢煎烤一下，有点那糊的那种香味儿，用这种春饼来卷，比如说在这个吃北京鸭的这种吃的这个方法当中呢，比如说在东北，他们有那种，叫一口清这个菜，用豆腐皮儿，卷点黄瓜，卷点黄酱，里边放点葱丝香菜，还那么卷成吃法，实际跟着也是一种吃法，但他们是用的是豆腐皮儿，所以咱们是只能是用面，白面，加酱，他们吃的是那种青菜的那种香，咱们吃的是面加鸭子的脂肪的那种这种香， 用这春饼来包这个鸭子。
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春饼，那我想再请问您，就您觉得这个春饼这种用饼卷着菜吃这种方式，是不是在很多北方菜当中是不是都是有所体现的呢？
对，咱们北方菜有时候还喜欢用春饼去卷木须肉。
哦，对的。
或者卷那个京酱肉丝。
哦，对
啊。因为北方人嘛，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吃面呢，咱们都知道了，吃大馒头啊，就口红烧肉很香。吃大馒头吃面时呢，对一口肥肥的东西呢，面呢到胃里呢会很吸这些油，所以呢它面饼对这个鸭子比鸡也肥，比那个红烧肉也是很肥，跟那个面混合在一起吃到胃里头也会感觉到很舒服。
对，其实刚才李师傅我们就是讲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北方和南方饮食的区别啊，在这儿我要跟大家稍微展开的稍微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北方呢为什么说这个吃面食，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秦岭淮河一线这个降雨线啊，因为就是这个秦岭淮河以北这条线呢，以北主要就是以种植这个种植这个小麦为主。因为大家知道小麦呢就是磨出来是面粉，因为北方这个气候呢还是总体来讲比南方要干燥一些，所以我们就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秦岭淮河这条线以北我们种植很多像水稻啊，对吧，甚至在高原地区我们种植青稞。那么在秦岭淮河以南这条线，在长江三角洲以及著名的珠江平原的这附近，我其实我们会种很多稻子，因为稻子是需要水田的，所以我们种了这很多稻米，对吧？虽然非常著名，就是我们从宋朝的时候引进的这个叫湛城稻，也是我们在中国现在就是主要的这个稻米的来源。包括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泰国也有香米，对吧？其实就说到这个咱们讲那么多北方和南方这些菜系，就是说北方我们会用饼卷啊，就卷很多菜刷上酱，对吧？那 Sherry， 你觉得在南方的时候，就你们有没有就也用饼卷这个蔬菜，或者用饼卷肉这个进食的经历呢？
其实说到很多饼卷什么东西，我觉得好像是挺有北方特色的一样事情。因为像类似于刚刚我们说的烤鸭吧，广州人很喜欢，广东人吧都很喜欢吃烧鸭。
对的。
就其实味道上面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可能不同点，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并不用饼卷，我们可能直接用那个上皮糖水直接去蘸，还有些酸梅酱，或者说专门调制好的给烧鸭的这种酱，蘸了稍微一点点以后，一口送进去就很好吃了。
对，这个非常对，因为当这个节目。在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也会讲一讲这个烧腊以及烤鸭的区别。那么，那问下 Trevor 啊，就是我觉得天津有的嘎巴菜，对吧？
对，嘎巴菜。
嘎巴菜是不是也是用饼卷的？
它是泡在
卤
中。卤
中啊，对。
嗯、
那你觉得这个嘎巴菜是不是体现了我们北方的这种进食豪爽的方式呢？
对对对。
因为我吃过嘎巴菜，非常好吃啊！其实这就是，就天津小吃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种。但是虽然之前Trevor跟我说这个麻花是给这游客吃，但是我们可以后面可以好好聊聊这个。
嗯。
但是其实我们刚说那么多，就是用饼卷以及北方以及南方这么多这个饮食的不同啊。那我们说回到烤鸭，那么就是李师傅，您认为就是一般正宗的卷烤鸭的方式是什么呢？
卷烤鸭呢，咱们也一般来讲说的吃饭的，把菜一盘盘端到桌子上的摆的放很整齐，吃饭呢就是也卷这个鸭呢也要有一点点秩序，不要吃的杯盘狼藉。比如说咱们先往鸭饼上放上肉，然后再放上葱，最后再抹酱，那这个酱呢就会沥啦啦至哪都是。那通常来讲呢，用勺子先挖一点点酱抹在饼上，以后把勺子放下，再用另外的筷子去夹那个肉，加葱丝，放在饼上卷在一起。这样呢，送在桌子上的酱跟葱跟跟鸭子，酱不会说沾到别的葱上去啊。那在吃下一张的时候会感觉显然很肮脏的那种感觉。哎，这个秩序呢，一定要先把酱抹到饼上。完了再去加葱，喜欢吃葱就多放点葱，喜欢吃鸭子就多放点鸭子。那一般来讲呢，卷一张鸭饼呢大概三片肉应该足够了，或者两片到三片。
对，刚才这个听了这么专业解读，我也问问 Sherry 啊，就是你以前吃烤鸭的时候想过这些吗？
听了以后觉得好尴尬，错过了好多东西。因为我之前刚刚听说是三片嘛，三片肉，然后我之前一般都是一片一片这样包，甚至我有时候还不太加葱，我一般加点黄瓜和一点稍微一点点酱料。这么听了真的是感觉错过了很多味道。
我感觉你吃的好秀气啊。
是吧，
一片肉，像我这加五片肉，你让我这加五片肉情何以堪啊，对吧，
为什么就是长不高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但是可能你这话我套用一下，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减不了肥的原因，
嗯，
对吧。其实我们作为吃货啊，这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在意，但是就是说三片肉啊，其实我觉得正好取了咱们当中的一个，对吧，一个中位数，因为我是你一片我是五片，嗯，三片是个中位数，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吃烤鸭，对吧，也要注意一点哈，这个稍微就一定要卷三片肉，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把饼包好就行，就把让那个酱汁以鸭肉掉出来。那么 Trevor 一般吃烤鸭里边卷几片肉啊？
我反正多放呗，我已经不计数了，就是能放多少放多少这样。
对，所以其实专业解读我们以后呀，就是说要慢慢来，对吧。我觉得这个细嚼慢咽才能这个品味出这个美食当中的这个味蕾的诱惑，也是我们这一个节目当中主题，就是我们要在细嚼慢咽的过程当中抽丝剥茧的体会出这个美食的诱惑。那么我们今天的诱惑就是烤鸭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咱们以后这个要艺术的吃饭，咱不能每次是吧一上来就开始气了哈啦一通狂吃，对吧，恨不得人那还骗着咱就直接拿过来开始蘸酱开始吃了。我觉得这个咱们一个是这种方式，一个就是咱们其实为自己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品尝到这个美味，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饮食的文化，对吧。因为毕竟我觉得任何一道菜当中都浓缩了这个民族，对吧，这个国家非常优秀的这个饮食的文化。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么多这个卷烤鸭也好，烤鸭这个肉也好，它是从哪来的，这些步骤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部分就要进入一个非常这个深入的探秘环节。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进入第二部分烤鸭探秘。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发现我每次这个有意思的点子都是在咱们这个幕间休息着聊天的时候有的啊。刚才这个因为李师傅跟 Trevor 有了一番对话，讲一下就是说咱们吃完烤鸭以后这个鸭架子应该如何处理。那么请李师傅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建议我们吃完烤鸭以后这个鸭架子会怎么处理吗？
通常呢那个三五个朋友啊小聚一下到外边去吃一顿北京鸭，但是北京鸭毕竟比普通的菜要贵一些，大家花了那么多钱吃完了就会感觉到好像第二天第三天或者还要再享受一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就把北京鸭架带回来。如果是当时吃呢，通常餐馆都会问你你要吃椒盐的呀，还要煮汤啊，要怎么怎么样的，那你吃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要把鸭架带回来剁成块，用微波炉打2分钟，然后呢 做上炒菜家里的炒菜的锅，放些葱，要多放一点葱，葱要占鸭骨头的一半那么多，或者三分之一那么多的葱，葱不要炒得太老，锅里放一点点油，把葱放下去，葱放下去稍微炒一下，然后把打热的北京鸭的架子的那个骨头倒到锅里头翻炒均匀，加那个带回来的那个甜面酱，再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点糖，上锅这样炒一下，你第二天还能够回味到你昨天吃的北京鸭的那种感觉，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菜，应该说也很好吃。如果说前面吃北京鸭的时候剩下了几片肉，再掺在里边说更好了，那肉不是更多吗？
对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啊想到，因为我以前只知道鸭架子是可以做汤哈、啊，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想到，就是说，哎，这个还可以这么吃哈、啊，但这个骨头是不是就会变得很酥呢？
骨头不会变成很酥，但这个肉是会很香甜的
哦，
会跟那个吃北京鸭的那种香甜肉，因为我当年在全聚德那个师傅有时候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天天吃那个鸭饼卷肉，那些那儿师傅不愿意那样吃的。就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呀？中午，然后他说啊，炒个北京鸭吃吧。哎，我们就是这样炒，但这样炒得出这菜呢，从来不卖给客人的，都是师傅们自己吃。当然我们会选择肉多一点了，但是你们也可以，你没必要嘛，就是把剩下的鸭子骨头带回来，这么热了，搁上大葱，多搁一点葱。哎，这个葱要占骨头的三分之一，上锅那么炒在一起，但是一定要放盐。因为上锅一炒热了以后放点点盐才能把鸭肉的香味调出来，然后再加点点糖，那种北京鸭那种香甜的感觉你还能够再回味一番。
对，你看啊，这是这个大师傅都不外传的独门绝技今天传给我们了，所以你们以后这记住啊，这个鸭架子要回来啊，因为这个很有用的、
甜面酱也要带回来，
对，甜面酱也要带回来、一定记住要放盐。那么 Sherry 听完这以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以前还是我太年少无知，只会做些小炒菜。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边在餐馆吃的剩下很多东西，我觉得就像回锅肉嘛，这个名字，
哎、对，
说到回锅肉的味道，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味道来，比第一餐。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行啊。那下次 Travis 咱俩一块去吃烤鸭的时候，那鸭架都归你了啊，对吧？其实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哈、啊，就这个鸭子、鸭架子也好怎么样。那么首先就是因为我是个比较爱喝汤的人 ，Sherry 也是一定是比较爱喝汤的人，对吧？那么李师傅，您认为这个鸭架汤，您认为这个做鸭架汤这个能提鲜的秘诀在于什么地方？
鸭架汤呢是这样，你要是到餐馆去吃说喝的鸭架汤，你当时吃的这只鸭子的这个骨头熬不出汤来，它呢给你的汤呢，都是随便熬一熬，搁点什么菜啊就给你端上来了。正常情况下，这个鸭骨头要熬够30分钟或者40分钟以上才可以，要把这个汤和骨头熬成白颜色，像端一碗牛奶似的，然后你里边放上大白菜，放上豆腐。用咱北方人的吃法，放上盐、味精、胡椒粉，这样呢，你吃起来这个鸭汤就会，用专业一点的话，这叫奶汤，哎，这鸭骨头熬的奶汤，就吃起来喝起来会很香的。一般的餐馆来讲呢，它没有那么长时间，你吃完饭就一扭身就走了，它不会给你熬那么长时间，就简简单单给你热一下，你就回来吃了，没这个味道。
对，所以看来这个熬汤啊，就真像那句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啊，熬汤也是讲究这个火候，对吧？这个火候非常重要，要非常非常有耐心。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熬汤也是这对于我们就是把这个精华熬在里面，其实这个精华不仅仅是食物的精华，是吧？也是文化精华，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是一个讲究原汤化原食的国家。对，其实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这个烤鸭的制作方式啊，这一些，那么我想问问李师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要让听众朋友们，对吧，尽量的能自己学会一些，对吧，制作这些大菜简单的方式啊，那么就是我们像烤鸭，对吧，您认为在烤鸭家里就是简单能制作出这个美味的烤鸭的秘诀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家里头制作烤鸭的秘诀呢，就是难度大一点，就是说，
对的，
烤箱烤的时候不方便。其他的都还方便，前面的制作过程我也讲过了。
对的，
也不需要说用家庭制作嘛，也不需要往里边打气，直接晾好坯放在烤箱里就烤。只不过就是烤够20分钟、30分钟以后呢，每隔十分钟 再翻给鸭子翻个个儿，啊，慢慢的给它翻个个儿，这样鸭子的前后后背和胸脯呢都火候烤的比较均匀一些了。然后呢，如果说烙鸭饼呢，家里就可能就和一般的那尤其南方人烙鸭饼就可能就不会烙，那只有到中国街啊、中国城里那些个超市里头去买一些荷叶饼啊，那样吃就可以了。这边的超市里头卖的其他的那墨西哥人的什么那种小薄饼什么的，这些饼卷起来都味道都不对的，只有用荷叶包或者自己家里烙的那个春饼。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边中餐馆有卖那种木须饼，那木须饼是不是也可以呢？
效果会很差，就是也勉勉强强也可以，因为那个木须饼呢，它很硬很干。
哦，对的，
水分没那么大，因为吃北京鸭呢，就一定要让它里边水分要够，鸭肉呢吃嘴里不干，放葱放黄瓜条什么也是为了让鸭肉不干，如果这个饼干，你吃起来也会干巴巴的那样。
对，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因为之前我也尝试过用木须饼卷过鸭子，那个味道确实不是很好。然后呢，大家也不要用那种像 burritos 那种饼啊，那饼卷完鸭子以后，我觉得你嚼不动都是个问题，是吧？如果你烤不好的话，那个 burritos 那个饼是嚼不动。所以就是还是按咱们这个大厨说的，我们一定就是要用这荷叶饼，对吧？虽然没有那么正宗，但是我觉得在这异国他乡，咱们还是就是一切从简，对吧？这样也省点时间，因为大家都是有很多的事情在做。其实我觉得讲完这么多这些鸭子，就是说我想问问李师傅，就是您认为就是这种北京这种烤鸭的文化是不是代表了北京本地的这种是一个北京本地这种文化的一个缩影呢？
咱们通常老说一句话啊，不到长城非好汉，
是的，
啊，不吃烤鸭真遗憾。那就把这个好汉嘛，绝不会说是好小姐好美女啊，好美人，他只能说好汉，就说吃北京鸭是一种很粗犷的一种东西。说白了，用手去卷，下手去卷那个北京鸭，不会是用筷子斯文文的一个一个吃，用手就显得吃的比较粗犷一些。山东呢也有，咱们都说山东出好汉，你说中国的北方汉子都说山东人，那山东呢有烙饼卷大葱。这个烙饼卷大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跟那个吃北京鸭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只不过里边没有北京鸭肉啊，只不过没有北京鸭肉。这也是说，好像一个北方人，就是早期的那种粗犷那种，它不属于那种很高档的食材了。你比如说海参啦、鱼翅、燕窝啊，它不属于这种高档，它毕竟是一只鸭子，是一个很普通鸭子。也就是说呢，普通百姓、平民都能够吃得起、都能够消费起的这么一种饮食，所以大家也都容易接受，也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其实这点我非常同意，因为就是说，确实是作为北方人吃饭就是一种粗犷，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就粗犷呢也可以引申为壮观，对吧？粗犷也有粗犷美，壮观也有壮观美。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对大家对于美学的这种分析。其实我一直认为饮食是一种美学，我一直认为厨艺是一种艺术。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觉得每次烤完这个鸭子，烤成就是像枣红色的鸭子出来以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艺术。这已经不仅仅就是我觉得落在这个美食的范畴了，因为我认为厨艺。这个意志是什么？意志的就是艺术。那我不知道 Sherry 对此是怎么解读的哈？
我觉得其实很多菜呀，特别是中国的菜肴，它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实际上背后的工艺很复杂。就像刚刚我们跟李师傅聊了这么多，其实吃法从吃法到做法到后面，如果说吃不完，我们怎么样再利用剩余的一些食材，做出一些重新烹饪，做出一些更美味的一些菜肴，我觉得都是就是我们匠心调料，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序，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把它呈现给每一个食客的面前。看起来很简单，是一只鸭子，是枣红色的，表面非常的光滑，但实际上背后用了很多的心思，我觉得。
对，其实刚Sherry提到一点叫匠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学习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小白，对，我们来学习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我觉得是修炼自己，是磨练自己，是栽培自己，对吧？其实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我们在认真对待这每一道佳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心是虔诚的，我们是在尝试。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作为在这个国外像生活了，像我们生活五六年，这个独自的，对吧？可能身边没有父母的陪伴，那么唯一解乡愁的方式可能就是，对吧？吃一些就是家乡的菜肴。对于我人，那肯定就是烤鸭，对吧？因为我是北京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是锻炼我们耐心的，对吧？因为我知道，就是像 Sherry， 因为我知道 Sherry 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设计是吧 ，design 这方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这儿开始，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不同的艺术。像刚才我们在车上其实也聊了很多，就关于这个对于艺术的解读。因为其实我觉得，艺术这东西它不仅仅停留于画上，也不仅仅停留于文字当中，也不仅仅停留于雕塑当中，对吧？实际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匠心，匠心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从所有这些佳肴当中看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匠心才能制作出这种一道道这些佳肴，这些佳肴才能是传之四海，扬名世界，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么多的匠心之作，这么多的这个苦心的故意做出来的这些佳肴，包括像李师傅这个从业40多年，对吧？对于这样的经验，其实我觉得我们心中应该是心怀敬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品尝的永远不仅仅是一道菜，我们品尝的每一道菜，到了每一个国家品尝的每一道佳肴，都代表它后面的这个文化。因为我知道 Sherry 是和我是学法语的，对吧？其实我觉得法国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饮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国家，就唯一能跟中国、欧洲能有一拼的是法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管去了多少国家，我们不管去了多少地方，我们不管足迹踏遍了是五湖四海，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份家乡的味道，因为这份家乡的味道，这份家乡的文化，也会永远的引领我们去寻找我们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 Trevor 呢 ？Trevor， 你觉得就是这种饮食文化对你当中这个影响呢？
我觉得我的想法和 Sherry 差不多吧，也是就是匠心这方面。就是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西餐你不会做的话，用一些现成的酱料就也可以做的不是特别差。但是如果中餐的话，如果你不仔细去研究的话，可能最后的结果就不是非常好了。所以说就是说，教导我们就是呢，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仔细去研究，就要用有这个匠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是他教给我的道理。
对，其实呢，不管是从写代码啊，到做这个 user experience， 到做这个 user interface， 然后包括到我，对吧？包括到我做 HR 和 communications， 我们三个学的不同的专业，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体现出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在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体现出匠心的精神。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从一只烤鸭当中去这个学到的道理。好，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听我们这些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节目。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那个华丽妖艳的男子，那个消瘦阴郁的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Peter Murphy 呢？从 Bauhaus 的阴历和扭曲到现在的沉郁平静，他还是那个开创了哥特之路的 Peter Murphy 吗？平静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安的心，心中充满了孤寂和恐慌，却任这种感觉在心中自我交错。我不愿意选择发泄，却又无法放弃，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选择了这个内省低调的声音，选择了这个高贵孤傲的声音。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 Deep 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 Cut You Up。
乱。